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9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一个主要的燃油管道公司遭受到网络攻击，是要关闭整个管道的输送系统。路透社说，美国主要燃油管道运营商殖民管道公司遭到了网络攻击，是关闭了整个燃油管道输送系统以控制威胁的传播。而美国东海岸有将近一半的燃油是通过这间公司的管道输送。殖民管道公司在声明当中说，星期五得知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就关闭了整个系统，临时中断了网络的运营，影响了部分电脑科技的系统。公司并且表示，这次攻击是勒索软件所造成的。路透社说，殖民管道公司的管道总长8850公里，将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和美国东部与南部地区相连接，每日输送250万桶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和其他提炼的油品。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路透社说，正是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对形势进行调查。美国政府一名前官员和两名产业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发动攻击的黑客很可能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网络犯罪集团。美国政府和行业的官员说，拜登政府正在研究确保为援助贫穷国家而放弃新冠病毒疫苗专利的方法，不会将敏感的美国生物制药技术移交给中国和俄罗斯的做法。拜登总统星期三支持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以放弃知识产权，以此作为允许较贫穷国家生产自己的疫苗作为疫苗供应的一种手段。到目前为止，疫苗绝大多数流向较富裕的国家，富裕国家的新冠肺炎感染率随着今年疫苗接种率的上升而下降，但是在36个国家和地区感染率仍然在上升。印度的每日病例激增，是到每日近40万。西方制药公司其中很多已经获得政府支持以开发疫苗，强烈反对转让知识产权来制造疫苗。他说，较贫穷的国家建立生产能力和争夺稀缺的供应的速度将会很慢，从而打击了产量。很多公司和现在的一些美国官员担心，此举将会使到中国跨越多年的研究，并且侵蚀美国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优势。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虽然优先考虑的是挽救生命，但是美国希望在豁免生效之前检查豁免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以确保是符合目的。欧盟驻北京大使星期五表示，欧盟并不寻求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投资协议陷入停滞的情况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令人紧张。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先后发表声明，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进行制裁或者谴责。其中欧盟在今年三月宣布对中国新疆官员实施制裁，这个是自从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的重大制裁行动。北京否认在新疆侵犯人权，将10名欧洲议员、学者和4个实体列入反制的名单。随着双边关系变得紧张，欧盟与中国历经7年才在2020年年底谈判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面临是触礁。欧盟5月5号说，将暂缓将此协定交付欧洲议会审批。欧盟承认，在议员受到制裁的情况下，投资协定很难获得欧洲议会的支持。欧盟同时强调，暂缓并不代表终止协议。路透社报道，欧盟大使屈伯星期五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是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都没什么能够阻止欧盟说出他想讲的说话。谈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前景的时候，他对记者说，这项协定的情况并没那么差。他表示，欧盟仍在与中国商务部密切合作，为协定获得批准创造政治的空间。欧洲联盟驻中国代表团星期五举办欧洲日招待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出席并且讲话。他说，希望欧盟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他表示，双方应该推动投资协议早日实施。新西兰外交部长说，新西兰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成熟的关系，超越贸易关系，并且为分歧留出空间，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 新西兰外长茂胡塔星期五发表上述评论之前，新西兰总理亚德恩星期一话，随住中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不断发展和变化，新西兰与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中国之间的分歧变得越发难以调和。而新西兰议会星期三一致宣布，中国新疆地区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亚德恩所在的执政党工党在上述宣布之前，将文本当中的种族灭绝的字样删除，被指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立场软化。马胡塔在议会的一次演讲当中说，他说新西兰将会继续以最强烈的措辞呼吁中国履行他们的人权义务。中国政府就否认在新疆侵犯人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因为港版国安法被还押，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获法院短暂保释丁富优。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35+初选被控港版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被还押超过4个月，他较早前向惩教处申请为刚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处以保安风险为由拒绝。处方仲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胡志伟在星期五早上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短暂保释外出为父亲奔丧，期间需要遵守特定的条件。有学者分析，事件反映出香港政府在国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虑，官员处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在舆论大力的反弹之下才容许胡志伟短暂保释，而这次法庭例外的安排更加反映香港越来越大陆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今年1月6号成为警方国安处大搜捕的被捕人之一。他因为涉及另一宗案件没有交出 BNO 护照，违反保释条件，由当日开始被取消保释，需要还押拘留所。胡志伟2月28号同另外46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正式控告港区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法庭拒绝保释，还押至今超过4个月。还押期间，胡志伟高龄92岁的父亲4月中病危，他申请外出探望父亲被惩教处拒绝。4月中胡志伟父亲病逝，定于星期五，即是5月7号晚撤灵。胡志伟申请为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处以保安风险为理由拒绝。处方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更加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星期四，即5月6号撰文表示，中国大陆都有容许在囚人士，甚至容许死囚基圣德外出奔丧的先例。刘梦熊表示，大家不妨比对一下未审未判未定罪的胡志伟的控罪和当时身为死囚的基圣德的控罪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他质疑为什么基圣德尚且可以获准出席他父亲的丧礼，而胡志伟就不获通融。刘梦熊表示，必须指出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如今在温和反对派胡志伟奔赴丧事件上，港府取态如此不近人情，一叶知秋，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将会怎样看，国际社会将会怎样看，如此作派对一国两制究竟是建设抑或破坏。胡志伟星期五，即是5月7号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他听取双方陈词之后，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可以在特定条件之下短暂获准保释前往奔丧。 代表律政司的高级检控官罗天伟表示，与申请方开庭之前作出商讨，以及申请方改变申请理据并且作出新的承诺之后，律政司一方基于人道理由，在不涉及任何法律理据的考虑之下，同意胡志伟可以短暂保释。法庭上提及的保释条件包括丧礼以私人形式举行，只限于家人出席，胡志伟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不相关的人士沟通。罗天伟重申，律政司一方无意挑战惩教署拒绝胡志伟奔丧申请的决定。他又透露，惩教署在作出相关决定之前，曾经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基于保安理由拒绝胡志伟的申请。法官杜丽冰表示，明白惩教署一方的决定，他认为有人网上号召到丧礼支持，对胡志伟不利，因为涉及较高安全风险。杜丽冰又赞赏律政司作出特别安排，同意胡志伟短暂保释的决定，非常富有同情心。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胡志伟因为国安法未审先囚，他目前只是被拘留，而相关的国安法案件仍然未正式审讯，因此舆论的反应对惩教署拒绝胡志伟外出为父亲奔丧都会觉得是港府在国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虑，尤其是署方提出为胡志伟提供视像奔丧，更加是令人咋舌。
政府沒有人性到一個點呢，就是連一個這麼卑微但是是一個很講任何一個人，如果你尊重人，不論 是胡志偉的家人乃至到胡志偉的本人，我們不會認為呢政府是可以拒絕，乃至到是出述說我們可以視像去幫胡志偉去參加這個即是他父親的喪禮去做瞻仰遺容，我想聽到是令人咋舌的，即是這些政府的所謂表現出來的小聰明，是完全是暴露了整個政權本質，他認定了胡志偉是國家的敵人呢，於是乎就會褫奪他所有最基本的人的尊嚴。
陈家乐表示，今次事件亦都反映港区国安法有如一本无字天书，以国安之名禁区处处，不准做、不准考虑，甚至不可以提出的事项，竟然包括为父亲奔丧。他认为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官员处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是在舆论大力反弹之下，才容许胡志伟短暂保释。
而要用到九牛二虎之力，可能是舆情的大力的反弹先至呢是容许咁做。咁亦都反映出呢，即係香港呢一边话得事嘅所谓官员们呢，特别係林郑月娥为首嘅成个政府呢，本身而家走嘅方向呢，就係我宁愿係走最极端嘅位置，係宁左勿右啦，係咪是寧攬勿缺啦，用盡所有方法，希望咧就係、是、想保住自己，唔好有機會被可能係左報或者係被人民日報去批評，去話佢有啲咩不是嘅地方。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時今日呢個政府係咪真係有自己嘅判斷能力咧？我相信連呢個最基本嘅判斷能力都已經冇咗。
陈家乐表示，他担心经过今次胡志伟事件，国安法引起的寒蝉效应可能变本加厉，践踏个人最基本的尊严。
我亦都好担心一样嘢咧，就系嗰啲寒蝉嘅效应，意思就系话咩咧？就系透过呢一次呢一个经此一役，透过经此一役，透过今次事件，其实都令到更加多嘅即系权贵认为，嗱，你试下触犯呢个国安法嚟试下啦。做一些政權不喜歡 的事，或者說一些政權不適聽的說話，是可以去到幾盡呢？用胡志偉來做一個例子，做一個的殺雞儆猴的示範的作用，是進一步呢是去叫做禁低香港人對於整個政府那種的以為可以跟他去根據一個法律的程序也好，或者尋求一個公義的方法也好，去到找回一個道理出來，是已經無可能了。 反而調翻轉見到咧，就呢個政府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咧，去到踐踏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陳家洛表示，法官今次以例外嘅情況給予胡志偉短暫保釋，佢認為並唔係公道，亦都反映一國兩制已經被扭曲。
一國兩制本身已經係被扭曲，已經被完全踐踏到體無完膚，即係已經認唔出嘅啦，已經去到一個點。咁今次嘅司法制度，你可以話一個法官俾個機會佢，但係大家要留意呢個咧係一個好例外、好例外嘅情況。咁你用例外嘅情況本身並不是公道的。原來個政府或者個司法機關都同意咧，嗰、那個嘅標準就係唔准佢出去，點都唔准佢出去。不今次好啦，俾你出去啦咁。咁呢種特別嘅例外嘅安排咧，本身係反映出咧，其實個標準已經係進一步收緊，去到所有以國安之名係被逮捕、被拘留嘅人士咧，基本上等於第一剝奪政治權利。第二亦都剝奪咗佢最基本嘅公民權利，第三甚至乎咧可以話剝奪埋佢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陳家洛又表示，今次法庭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唔會改變外界，尤其係國際社會認為國安法係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甚至令香港越嚟越大陸化。
正我相信世界各地喺呢一件事上邊咧，係會繼續發酵咧，俾世界進一步去認識。所謂國家安全啊，所謂國家安全，其實是一個打壓緊反對嘅運動、民主運動嘅一步棋。咁而呢步棋喺香港政府手中嘅應用嘅時候咧，其實應用嘅方法咧係只係越嚟越係激進，越嚟越係叫做獨立，而係冇任何嘅空間俾人可以幻想得到咧。是會有一個所謂將來的選舉可以再去穩定翻啦，將來選舉可以有真正的選擇啦，將來的管治會更加上軌道啦。我完全覺得我哋向緊呢啲方向走，我只係覺得我哋而家咧係俾即係急速嘅大陸化，而係零左勿右嘅大陸化。咁呢一種嘅發展咧，其實絕對係搞死緊香港。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朝头早接受网台 D18 节目访问，表示一开始有怀疑国安法之下胡志伟向法庭申请保释是不是可行，而法官批准胡志伟短暂保释为父亲奔丧，他认为无论如何都算是圆满地处理今次事件，对胡志伟来讲都是相当重要。
我都好疑惑嘅，咁但系我谂佢而家阿杜丽冰嗰个做法就系、是，总之佢俾个极，即系俾个短时间你，咁短时间里边你就可能我唔知佢会点样安排啦。咁但系可能系好短时间里边，会觉得你嗰、那个咁短嘅时间里边咧，就唔会可以接触到其他人，即系你见到佢个保释条件都系咁样咯。咁你唔会接触到其他人嘅话，咁就可能会系叫做。冇咁大嘅國家安全威脅，佢我唔知佢係咪咁樣去演繹啦。咁但係即係我諗 whatever reason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可以最後個結果係叫做圓滿咁樣去處理到呢次嘅事咧。咁我覺得都係即係我諗對智慧嚟講都係重要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从美国到欧洲以至亚洲和澳大利亚，中国不断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和抵制。七国集团 G7 外长星期三5月5号在伦敦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的自由，并且谴责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在星期二，欧盟贸易官员表示将会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亦都在星期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网络设备供应商名单，华为和中兴都不在其列。更早的前一日，澳大利亚说正在审查一家中国公司对达尔文港有争议的租约。法事人士说欧洲国家不再天真了，已经缓慢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对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欧洲来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和安全的工具。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在5月5号在伦敦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并且谴责发生在新疆以及西藏的侵犯以及践踏人权行为，以及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星期二，欧盟贸易官员表示将会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亦就是在星期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的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名单，华为和中兴不在其列。更加早的一日前，澳大利亚表示正在审查一家中国公司对达尔文港有争议的租约。分析人士说，欧洲国家不再天真，已经缓慢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对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欧洲来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以及安全的工具。七国集团外长在星期三举行了两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之后，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外长在会面之后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呼吁中国依据他们国际以及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七国是七国集团外长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彭博通讯社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外交官员的讲话，七国官员星期二用了大约90分钟的时间讨论了中国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经济手段胁迫其他的国家按他们的意愿行事的行为。在星期三，外长亦都考虑美国提出的一项应对白宫认为中国经济胁迫行为的提议。报道援引另外一位外交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建立一个七国集团以及其他利益有关方参与的协商机制，以确保对中国的举动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并且以此来增加七国集团的韧性。这次的七国外长会议正值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对中国的政策逐渐强硬，日渐趋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立场的时候。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则是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美国必须要挺身捍卫基于秩序的国际规则。今年二月，意大利新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政策亦都越来越强硬。意大利政府四月阻止了中国收购了一家意大利半导体的公司。不单止如此，意大利还在半导体、汽车、钢铁产业等领域对中国的收购筑起了篱笆以及城墙。德国外长马斯在3月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制中国以及俄罗斯，他说国际局势的变化令到西方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复存在，并且正在是走向对抗。媒体预测默克尔9月份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亦都有点紧张。今年3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指责一名法国研究人员是小流氓，一个是喷子，原因就是他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北京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是被召见。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高星期三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欧美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研讨会上变化，欧洲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不单只是局限在亚太地区，亦都侵蚀到了欧洲大陆。他说欧洲国家正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和拜登政府利益相通。他说欧洲的政治架构非常独特，在很多方面都是很脆弱，同时面临着内部以及外部的挑战。多边主义以及是国际制度是保障欧洲安全以及是繁荣的根本工具，是欧洲保持经济、科技、创新以及军事力量的驱动力。欧洲不是封建邦国，亦都不是帝国，它是象征着法制。拜登总统自竞选之日起就表示，他将会多边主义以及加强和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置于自己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与前总统特朗普被视为是单打独斗的方式不同。雷高说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和美国在过去四年当中的分歧。欧洲对中国的警惕性并非是刚刚开始。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在承认中国是合作伙伴的同时，首次称中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随后分别加强了对外资包括是中国在内的投资并且并购的审查。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的欧洲公司因为股票的下跌沦为收购的目标，欧洲各国官员更加是加大了对资产保护的力度。法国军事学院的雷高瓦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来讲，除了担心中国在欧洲大陆的做法之外，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做法，譬如是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尊重协议、违背自由航行原则的做法，即是直接影响着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英国、法国、德国近期先后宣布派舰艇通过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欧盟最近对中国最大的顶回动作，可能是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去年12月底，在德国的最后推动之下，欧盟和中国赶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的签署被中国视为是突破美国围堵的重要外交胜利。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二5月4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候表示，他们如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暂停了来自欧洲委员会这边的政治外展活动。他表示，很明显，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3月22号，欧盟和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联手就中国政权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以及实体实施制裁，中共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包括欧洲议员、学者以及4个的实体制裁，其中包括要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投票的欧洲议员。中共的做法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至少8个欧洲国家召集中国驻所在地的国家的大使。东布罗夫斯基斯是还对法新社说，批准协议的努力实际上将取决于更加广泛的欧洲中国关系将如何演变。在北京宣布对欧盟多位个人以及实体进行制裁之后，欧洲议会的多位政治家表示一定要否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让其胎死腹中。除此之外，欧盟亦都在采取行动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路透社的报道说，欧盟这个星期将会公布工业行动计划，旨在是减少6个战略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以及是云计算等领先技术。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继续和中国加大商业合作，将会发出错误的信号，证明人权和国际法对欧盟不重要。他说，北京在欧盟关注的关键问题上未有作出足够的改变，北京又一再被证明是一个不断侵犯人权以及国际法的国家。除此之外，欧盟还决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4月19号，欧盟理事会发布了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决议，目的是在区域动荡的时候确保区域稳定、安全、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决议表示，欧盟寻求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平的竞争场地、开放的公平贸易投资环境、加强抵御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决议还表示要恪守国际法的自由开放海洋航行路线，将会持续在安全以及国防议题上开拓合作。决议呼吁27个成员国和印太地区的伙伴一起解决这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决议未有提到中国，欧盟的外交官亦都强调决议并非针对中国，不过欧盟印太战略当中的很多方面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类似，尤其是在自由航行、安全以及贸易多元化等方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欧盟之所以要推出印太战略，是因为欧盟必须要对印太地区日益改变的现状作出回应。他表示，每一个谈论印太地区的人都必须要谈到中国，这个是现实的。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之前已经制定了深化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关系的方案。除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转冷之外，中国拉拢中东欧的国家的努力亦都受挫。 2月9号，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举行视频峰会。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出席会议，但是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同罗马尼亚的国家领导人决定回绝中国的邀请，派遣较低级的官员与会。有关世界对中国的抵制，加密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蒂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是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他最近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面说，他是认为其他主要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方面和中国接触确实是带来利益，但是同时亦都会威胁一个国家的长期的竞争力，甚至他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自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俄罗斯新闻界却正遭受罕见的打压。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同行在一封公开信上签署，他们呼吁普京当局停止迫害独立传媒，同时表达对陷入困境的一批俄罗斯传媒和记者的支持。公开信关注到俄罗斯新闻自由刚度过最差的一个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来自超过60个国家250几名新闻记者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这封信呼吁俄罗斯政府遵守1998年签署的人权公约，承担起保护和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来自欧美和中东各地，包括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等很多全球主要媒体记者。公开信特别提到目前遭受当局迫害的三间俄罗斯独立媒体见解、网络杂志、网络杂志麦杜莎和另一间网络媒体重要历史。这封公开信发表在见解、网络杂志之上。对俄罗斯新闻界来讲，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成为最黑暗和最差的月份，上面提到的这三间媒体首当其冲。见解杂志的四名编辑目前被软禁，警方在4月14日搜查了这些编辑和他们父母的住宅，当局指控他们怂恿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动，他们有可能会被判处三年徒刑。当局的证据是见解杂志1月份发表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批评大学校方非法开除1月份参加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示威的大学生。见解杂志在年轻人尤其大学校园当中极具影响力，雜誌的編輯都是二十幾歲已經畢業或者在學的大學生。雜誌的編輯認為有關的指控只是藉口，當局不滿雜誌長期關注俄羅斯大中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因為參加反對派活動而被校方開除和解雇。警方在4月9日搜查了網絡媒體重要歷史主編阿寧的住所，阿寧擅長撰寫有組織犯罪腐敗題材的調查報導，多次獲得國際和俄羅斯新聞界大獎，在俄羅斯記者圈內非常出名。七個多鐘頭搜查之後，警察拎走了他的電腦、手機和很多文件資料，還審問了阿寧。警方針對阿寧的行動起源於5年前對他侵犯他人私隱權的指控，這個可能導致他隨時被正式拘捕。阿寧當時作為俄羅斯大報申報的記者，曾經發表了長篇調查報導，涉及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欽以及謝欽當時年輕的太太奧利加·萊日科娃使用豪華遊艇。這艘造價達到1億美元的豪華遊艇特別被命名為奧利加公主號。在這篇報導當中，記者阿寧使用了奧利加·萊日科娃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張身穿泳裝在遊艇上擺弄姿勢的照片。當局認為目前已經是謝欽前妻的奧利加·萊日科娃的私隱權受到侵犯。謝欽較早前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時候就跟隨普京，被認為是普京最核心的親信成員之一，更加有人指他是普京之後俄羅斯今日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記者阿寧最近撰文說，幾年來他和申報的部分同事記者一直受到俄羅斯安全部門的監視，包括他們的電話和電郵。網絡媒體麥杜薩幾日之前緊急求救，呼籲讀者能夠付定期費用或者臨時訂閱這間媒體。麥杜薩說，當局在4月23日將這間媒體列入到外國代理人名單之後，多數的廣告商立即終止合作。麥杜薩面臨生存危機，當局想將這間媒體置於死地。这间媒体说，为了减少开支，他们已经不再租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亦被削减 30% 至 50%。 俄斯当局去年首次将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台列入到外国代理人名单当中。跟着下来，多名记者包括为自由电台撰稿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白道沙因此成为一间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主要媒体。白道沙最近的报道为限制部分媒体的影响，当局计划将绝大多数针对俄斯受众的外国媒体都列到外国代理人当中。在没几年之前由普京主持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对此加以讨论。普京在4月30日还签署命令针对那些转发这些媒体资料但是没有标签外国代理人标志的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个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和其他处罚。白道沙2014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登记注册，随着普京政权加紧政治迫害，波罗的海三国同属斯拉夫文化圈的捷克正成为很多俄罗斯逃亡人士和媒体的聚集地。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拉脱维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更加邻近俄罗斯，里加和莫斯科的交通联系极为方便，媒体在当地活动既方便更安全。尼科里斯基说，白道沙的一部分记者在俄罗斯工作，骨骼力量就留在里加，他们这些人都是2011年反高兴浪潮之后前往拉脱维亚的。他说尼科里斯基说，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数不多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媒体。虽然白道沙将编辑部设在距离俄罗斯没几远的国外，但其实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媒体。白道沙的总裁和创办人是俄罗斯著名媒体人加里拿·圭姆琴科，他多年前曾经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斯大网的主编。但是这间俄罗斯媒体的老板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马穆特并不喜欢圭姆琴科的编辑立场而将他辞退。斯大网的多数记者当时跟随圭姆琴科一起辞职，后来他们前往里加另起炉灶创办了麦道沙。同麦道沙等媒体比较，俄罗斯地方的部分媒体因为不出名被关注较少，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俄罗斯煤炭基地西伯利亚的克默罗沃州，当地一间媒体的主编祖布科娃因为不断遭受人身安全威胁，在4月份亦被逼逃离俄罗斯。祖布科娃长期关注当地煤炭开采的污染环境，因此而造成的居民健康、残疾人等议题。他还揭露过当地的贪污情况，并且组织过民众请愿示威。位于伏尔加河畔夏洛夫哥罗德市的女记者斯拉维娜去年10月在当地内务部门前自焚身亡，中事件曾经轰动全国。斯拉维娜当地一间网络媒体的主编，当局指控他发表的文章侮辱政府，又不满他参加反对派示威活动，他因此不断被罚款，罪所多次被搜查。在巨大压力之下，在完全陷入绝望的斯拉维娜留下的遗言当中说，俄罗斯联邦应该要对他的死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美国进入五月份的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之际，多位美国亚裔商界领袖星期一五月三号启动一项$25,000,000的计划，抗击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诽谤和暴力，并推动亚裔社区的归属感和繁荣。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专门用以扶持亚太裔社区的慈善活动。亚裔美国人基金会的董事包括了对冲基金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办人李禄、阿里巴巴集团副主席蔡纯顺、亚虎公司联合创办人杨志远等亚裔商界人士，他们将共向该基金捐款$1,250,000。此外，可口可乐、沃尔玛、花旗集团、亚马逊、瑞银集团、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等企业将另向该基金会捐款$1,250,000。该基金会计划将首批捐款用于反仇恨、教育以及数据蒐集和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组织捐助$100,000。该组织从去年开始建立一个追踪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数据库， 目前亞裔美國人約佔美國人口的 6%， 但亞裔社區收到的慈善捐款佔比例不到 0.5%。 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致力於填補這個制約亞太裔社區發展的鴻溝。該基金會主席索納沙亞日前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要打破模範少數族裔迷思，即認為亞裔美國人是成功不需要幫助。我們希望我們的社區被看到，沙亞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希望確保他們有發言權。自新冠疫情以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根據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的數據，過去一年全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了 169%， 其中紐約市就激增達到 223%。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的挑戰。重量級的中國經濟觀察人士稱，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策略，用咄咄逼人的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來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好這種戰略的競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日前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的挑战。重量级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说，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势取而代之，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会更加困难，竞争程度亦都会白热化，甚至越来越趋于冷战，因此必须要妥善管控这种的战略竞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个星期以几乎全票支持的表决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案，一个跨党派的法案，为美国外交、经贸和人权等方面制定蓝图，提供资源，以便与中国展开竞争。外委会主席梅乱德斯说，这项的前所未有的立法将会让美国终于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创新、军事甚至文化等每个维度面对中国的挑战，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增强美国在竞争当中胜过中国的能力。这个不是因为美国希望这样或者是有意制造，而是因为北京过去和现在所作出的选择。中國對這項提升美國與中國競爭力的法案是表示強烈的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這個法案渲染中國威脅論，大肆鼓吹美國開展全面對華戰略競爭，充斥著陳舊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他說這個法案通篇是針對中國，以中國為對手，難道美國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競爭當中打敗中國嗎？觀察人士說，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壯大、軍力的提升，東中國海的咄咄逼人的凌弱的行為，對領土主權爭議、鄰國的威嚇，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對香港的民主法治的踐踏，對國內維吾爾人少數民族和異見人士的鎮壓，這種戰狼式的行為是給予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造成威脅，並且是危及美國印太戰略。此外，中國長期以來被認為竊取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強迫美國公司技術轉讓，對美國貿易巨額順差持續擴大，限制美國企業進入金融等領域市場，使到美國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的環境。中國獨立經濟學家龔勝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戰略競爭法案是民主共和兩黨跨黨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識，在240多年的歷史上絕無僅有，亦都是對過去大約40年中美貿易關係作出新的戰略部署。
這個部署揭示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不可能走以前走的這種路徑了。
他說這個部署揭示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徑，無論在貨幣還是貿易或者是軍事競爭，以及國家與國家在全球新方略的方面。 龚胜利仲话，战略竞争法案实施之后，美国能够继续企喺制高点上，喺经济嘅竞争上同中国划清不同嘅路径，并且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出反制。佢话未来国与国嘅竞争关键系在于边个能够位居制高点上，好似系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卫星等，边个掌握未来经济发展嘅制高点，边个就能够左右未来世界经济嘅走向。佢预计美中两国喺未来嘅全球经济发展嘅进程当中，在某些方面仍然会有一些合作，但是合作的领域是会越来越少，竞争方面就越来越多，而且竞争的程度是会越来越白热化，水火不容。纵观过去近五十年美中关系发展的轨迹，是可以发现美国从1972年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破冰接触，到卡特时代的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到克林顿时代的1994年全面接触，人权与经贸脱欧，到小布殊时代的2001年从中国威胁论演化到中国责任论，到奥巴马时代的2011年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再到特朗普时代的2017年12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今日我哋嚟讲一讲最早喺北美大陆定居嘅英国人。英国系第一个同西班牙争夺新大陆嘅欧洲国家。伊丽莎白女王从16世纪70年代就开始支持对新大陆嘅探险。不过由于英国嘅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呢一种争夺最初并唔系正面公开嘅。英国嘅吉尔伯特爵士领导咗第一次喺新大陆定居嘅努力，但系未能建立长期定居点。佢本人亦都喺返回英国嘅途中去世。吉尔伯特的兄弟雷利爵士继续努力，派遣多艘船只到北美东海岸探险。他将登陆的地方命名为 Virginia 维吉尼亚，纪念英国终身未婚的伊丽莎白女王。1585年，大约100名男子在今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罗厄洛克岛上定居下来。这些人一年之后返回英国，另外一群人第二年又前往罗厄洛克岛。这次来的人里面多了妇女和儿童，但是雷利爵士派来的补给船只迟迟未到。1590年救援物资终于抵达的时候，一个定居者都找不到，历史学家至今都不能够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研究显示，定居者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前往罗厄洛克岛的补给船延误航程，主要是因为英国1588年遭到了西班牙海军的攻击。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决定入侵英国，但是英国船只的抵抗，另外加上强烈风暴的影响，使西班牙的进攻无得逞。西班牙从此再也都没办法阻挡英国的海上探险。但是英国发现要供养咁遥远的殖民地花费实在太大了，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停止了向新大陆的殖民努力，直至到她1603年去世之后，英国才开始认真地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1606年，英国的新国王詹姆斯一世批准两家公司在维吉尼亚建立殖民地。伦敦公司1606年向维吉尼亚送去了100名定居者，这些人1607年5月抵达，后来创建了英国在新大陆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詹姆斯镇。但是詹姆斯镇的定居者出师不利，因为没有及时播种，所以过了没多久粮食就食完了。他们又缺乏农耕和建筑技能，第一个冬天下来，詹姆斯镇的居民死亡过半。伦敦的商人对殖民地艰苦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一心希望定居者去寻找黄金，探索当地的河道，希望找到通往东方的水路。其中一名定居者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他的名字就叫做约翰·史密斯。他帮助定居者盖房屋，向印第安人学习种植农作物，但是詹姆斯镇的定居者每年还是继续死于疾病、饥饿和印第安人的袭击。在1606年至1622年间，伦敦公司一共向维吉尼亚送去了6000名定居者，其中4000多人
都不能够生存下来。历史学家说，如果不是当地波瓦坦印第安人的帮助，来自英国的定居者恐怕一个都不可以生存。印第安人给他们食物，教他们如何在树林里面生活，还告诉他们如何种植农作物，如何盖建房屋。这些定居者接受了印第安人的帮助，但是后来又依靠武力抢夺印第安人的东西。1622年，当地的印第安部落为了维护自己的土地，向定居者发动袭击，打死340名定居者。定居者发动反击，彻底摧毁了居住在维吉尼亚沿海的印第安部落。这些定居者意识到他们必须自给自足，不能够靠人。1624年，詹姆斯镇已经初具规模，甚至开始通过种植和销售一种新的作物烟草来到盈利了。我们刚才讲到，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维吉尼亚的詹姆斯镇。维吉尼亚以北亦都有一些英国早期的殖民地，位于今日马萨诸塞州的位置。维吉尼亚的定居者到了新大陆来的目的是为英国商人赚钱，而马萨诸塞州的定居者就是为了寻找宗教自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廷，他的女伊丽莎白女王在英国建立了新教，称为英国教会，亦都叫做圣公会。但是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很相似，有些新教徒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有些人希望脱离圣公会，自己成立宗教团体。1606年，斯克罗比村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脱离圣公会，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他们在荷兰同样遇到问题，因此决定再次启程到新大陆去。这些人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远征，被称为清教徒 Pilgrims。 1620年，大约35名清教徒和其他人一起乘坐五月花号离开英国，前往维吉尼亚。但是五月花号找不到维吉尼亚，而是停在更加靠北的科德国湾。船上的乘客决定就在那里住下来。为了和平共处，他们觉得有必要定一些规矩。他们觉得既然不在维吉尼亚，就不应该受英国的管辖。于是他们就制定了所谓的五月花公约，这个是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制定的第一份规划政府的文件。他们还选举威廉·布雷德福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布雷德福撰写的关于普利茅斯庄园，被后人了解到普利茅斯殖民地前30年的历史。同詹姆斯镇一样，普利茅斯大约一半的定居者亦都不能够挨过第一个冬天。幸存者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讲英文的印第安人，叫做斯考托。他以前曾经被一个英国船长绑架，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返回了自己的部落。清教徒认为斯考托是上帝派来帮助他们的，帮他们和印第安人沟通，告诉他们知哪一道能够钓到大鱼，最好的作物是什么。斯考托向他们提供了生存必须的一切知识。定居者11月邀请印第安人来到会餐，庆祝他们的成功，也都感谢斯考托的帮助。这个传统作为感恩节保留至今。还有一些英国定居者到了今日的新英格兰地区，其中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叫做 Puritans， 亦都是清教徒。他们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不同，他们虽然并不认同圣公会，但是亦都不希望脱离圣公会，而是希望对圣公会进行改革。他们最早在1630年开始离开英国，到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有1000名清教徒到达了新大陆的东北部。 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允许他们在马萨诸塞湾定居落嚟。随后清教徒开始大批离开英国。在1630年至1640年间，先后有2万名清教徒坐船前往新英格兰。他们不顾旅途的危险，希望同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起。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教诲。但是英国的清教徒和其他欧洲人在新大陆上发现了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就是美国的印第安土著居民。
而下就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而家咧就话俾 Larry 知佢睇医生嘅经过，点知咧佢就俾 Larry 泼咗一盆冷水。咁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TMI 以及 PDQ。
李华 ，That is really TMI. I'm sorry you had to go to the doctor, but 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infected toenail.
你唔系想知道医生点样帮我处理嗰只发咗炎嘅脚甲咩？TMI? 乜嘢系 TMI?
TMI is an abbreviation for too much information. I think you were giving me 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your doctor's appointment.
我知道 TMI 系 too much information 嘅缩写，但系我仲系唔明你点解对我睇医生一啲都唔关心嘅。
Well, you were telling me very specific details about your trip to the doctor, like how we had to cut away part of your toenail, and I thought you gave me too much information.TMI.
哦，你系唔想听医生点样将发炎嘅脚趾甲剪咗，又点样将里边嘅脓
？Please, Li Hua, that is really TMI. Generally, Americans don't like to talk about the specifics of personal matters like a doctor's visit, especially when the details are disgusting.
哦，原来系咁样，就系话凡系好似睇医生呢一类嘅私事，美国人一般系唔会同人讲嘅，咁样就系 TMI。
That's right, but you should also not give 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我有个朋友叫做 Sharon， 佢最中意讲俾我知佢同男朋友拍拖嘅细节。我觉得嗰啲都系 TMI。
How so?
譬如佢会话俾我知佢男朋友系点样锡佢咯。
That is definitely TMI. You probably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how Sharon's boyfriend kisses.
咁梗系啦，我真系唔想听啊，但系又唔知道应该点样话俾佢知。
Well, now you do. The next time Sharon goes on and on about her boyfriend, you can just say, please, Sharon, TMI.
我下次一定试下。哎，对唔住 Larry, 我现在即刻要去厕所，我头先饮了好多水，急死了。
李华， that is another excellent example of TMI.
你头先话 TMI too much information， 而家又话 PDQ， 咁 PDQ 又系乜嘢嚟噶
？PDQ stands for pretty darn quick. You came back from the restroom very quickly. You were PDQ.
哦，你系话我动作快，我就唔想你等咯。当然 PDQ 啦。
Say, Li Hua, I'm getting very hungry, aren't you? Let's stop chatting and find a place to eat. PDQ.
附近嗰间三文治小食店点啊
？That's a good idea. The sandwiches are really good, and they make them PDQ, which is good because I should really get back to work.
你下昼不如唔好翻工啦，我哋好好咁食一餐，然后去公园。咁好天气，留喺办公室里边晒晒啦。
I wish I could, Li Hua, but I really can't. My boss assigned me to a project this morning, and he really wants me to finish it PDQ.
咁好啦，既然你要赶工，咁我哋就快啲食。你就 get back to work PDQ.
What about you, Li Hua? Do you have a relaxing afternoon planned?
其实我都有嘢做噶，我嘅公寓有啲地方要修理，房东下昼过嚟，所以食完饭我都要即刻赶翻去噶。
Well, it sounds like we both have things to do this afternoon. Here's the sandwich place. Oh no, it doesn't look like our lunch is going PDQ after all.
哇，今日点解咁多人嘅？排队排到出边啊！
Well, it doesn't look like the service will be PDQ today. They must be short-handed.
我哋不如去麦当劳啦，快餐店应该唔会等咁耐啩。
And then we'll need to eat them PDQ too.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MI， 意思就是指其他人不想知道的事情。另一个就是 PDQ， 意思就是指非常快。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同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